有一点回声。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在主耶稣里问候大家，大家这周过得还好吗？阿们，感谢主。好，感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神的同在。神的爱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要常常的来更新我们，给我们力量。今天早上 OK， 让我们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带着一颗饥渴的心，带着一颗盼望的心。每次我来教会以前，今天我又是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殿中，今天我要期待的从我的神那里去得着来自他的祝福。不是说今天是一个礼拜天不得不去教会，然后是像例行公事一样，我们会损失太多太多的这个福分。所以弟兄姐妹，每次来到神的这个殿中，一定要带着一个期盼的心。神说你大大的张口怎么样，我就给你充满。所以他的福分会透过他的同在，会透过你在敬拜他的时候，会透过他的话语，会带给你极大的祝福。所以一定要带着期待来到神的殿中。今天我在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在主里长进，在主里长进。大家可以看到周报，我把这个大纲已经写在上面。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把这个整章读过一遍，我们再找这个中心的经文。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从头读到尾，一二三。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管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阿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今天你要对你的百姓来说话。主啊，愿你预备好你百姓的心，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听到的人，主啊，就在今天领受来自你的那生命的话语。主啊，是的，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这乃是新鲜活泼的，就在那个时候，主啊，触摸到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生命的你的瑞玛，你的新鲜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愿你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每一个你圣徒的心中。主啊，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语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在把这个第四章中的关键的几节，我们再读一次，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这个十三到十六，好不好？十三到十六，我们再读一次 ，OK？ 我们再读一次，来，一二三。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读一次，非常宝贵，再读一次，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里面的最中心的一节啊，来给告诉大家，就是呢，讲到在主里头的长进啊，在主里头的长进。那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圣徒的毕生的功课都要面对的，就是在主里要不断的长进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这个关键词呢，在十五节啊，我们把这个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凡事长进，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这个以前呢，我让大家回到旧约的世界来回想啊，一卷书啊，就是《民数记》。大家有读过《民数记》对不对？啊，是这个摩西五经当中的啊，这个一卷书啊。这个《民数记》呢，是因为在这卷书里头，神有两次数点他的人民的数量，所以因此得名。但是它本来的这个意思，从希伯来文讲的叫做在旷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在这个民数记里发生的所有的这个历史事件，它的这个舞台就是在旷野。我们都还记得以色列人为什么走向了旷野啊？我们在之前最近几段信息里头，几次信息里常常也提到以色列人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这些属灵的真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但是只有两个人，也就是约书亚和迦勒 报的是好消息，说我们一定能够胜过啊迦南地的这些人，不要怕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这个十个人呢，报的是恶心，说我们胜不过他们，他们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我们去了一定会被吞灭掉。所以报了恶信以后呢，导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整个属灵完全的消沉下去，一点斗志都没有，导致整个的这个百姓在那里开始哭诉，开始抱怨，引来了神的愤怒，就当时就击杀了那十个人。另外当时哭诉的抱怨的那些百姓的那一代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都因为他们的圣经说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在旷野里一直在里头打转着转了40年。其实你如果看地图也好，或者你去查资料也好，你知道 那片的旷野根本就没有那么长的距离，不会花40年去让一群人走到迦南地区的，非常的短。然而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里头待了40年，说明他们在里头根本就没有前进，一直在里头打圈圈，在里头打转，原地打转。这是一个给圣徒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旷野的道路，这40年的时间，是一个神来对他的所拣选的人进行一个筛选，一个炼净的一个过程。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在这个所谓的军队里头掺杂了很多的闲杂人等，那些不信的人把这个不好的教带到教会当中来，带到这个民众当中来。所以呢，这很多的一群人他会成为一个不好的影响，然后呢会让这块教越发越大，让这个以色列人在信心的道路上走得非常的艰难。所以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一直进入不了这个迦南地，进入不了安息的场所。那在这个旷野里头是神要有意的炼净他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还不够格进入迦南地，最后是有一个拣选的过程。所以一定要警惕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说好了我得救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在这个世上我过的信仰生活的话，我怎么样都可以。不是的，你要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你得救了，神没有把你马上接回天家，是因为他在地上还要不断的炼净你，不断的来提升你，不断的塑造你。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面对你属灵的生命，你能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直40年就在那个旷野里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走不出来。最后神说，你们不要再转了，你该进去迦南地了。这是对每一个圣徒所说的话。你是否你的属灵的生命一直在原地打转？你信主几年了？1年、5年、10年或者20年？我相信有这样的人。但是你要问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在主里是不是我一直在长进？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旷野这段路本是不必有的，神的旨意不是让他的百姓在原地打转。你要注意，换句话是神非常的恼怒这些在原地打转的百姓。圣徒们有听到，神非常恼怒在原地打转而不肯听他的声音去进入到一个更加丰盛地步的这一群人，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人，而是要做顺命的圣徒，然后呢跟随神的脚步，不断的在主里头长进，不断的长进。这是民数记，是神在拣选他的百姓的过程。其实他选在数点这个人数的时候，他数的是成年男子，是可以出去打仗的人。所以在神的家中能够算为个数的，是真正是能够为他来征战的，能够为他来征战的，可以去上战场的这样的人，不是乌合之众。OK， 所以主耶稣到最后说，不是说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明白？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主耶稣甚至有的布道家葛佩里讲了，其实当今的教会的90%多少的都不能够进到天国去。当然我们不是要说他说的对或错，但是他讲这个道理你要明白，就是说神的这个队伍是一个要炼净的，是成年的男丁，是可以出去打仗的，数的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所有的人都算上，那些不合格的不会算到神的军队当中。你要注意你是不是当中的一个。所以这个旷野的道路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让我们不要在原地打转，不要在原地打转啊！我听到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公司呢，他在招聘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要聘请的是有10年工作经验的人。OK， 其中有一个人呢，某一个人他非常的有信心，他就去面试。然后他在面试的时候，讲了他的经历啊。OK， 讲完以后发现这个结果却是他没有通过，没有被聘取，没有被聘用。他就非常的吃惊的问说：“为什么？你们要的不是有10年工作的经验的人吗？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在过去的在我的生活这个人生当中，我经历过有10年以上的这个工作的经验，为什么不要我？” 啊，那个面试官给他的这个回答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呢，他说先生对不起，你不是我们想要的人。然后呢，你所谓的你的十年经验，我并不是不知道你过去的工作环境，我知道你的那个工作环境做了十年，其实等于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十次而已。所以在我眼里看来，你的过去的十年以上的工作不是我所谓的十年的经验，不是十年的经验，所以你只是在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根本就没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你做的事情总是千篇一律的，每一年都是一样的。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圣徒们不要陷入一个误区，说只要我说通俗一点吧 ，OK， 只要我越老 ，OK， 只要我越老的话，我在主里的时间越长，我就一定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一定要小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说过一句话，其实我们这个衰老的速度远比我们成熟的速度快。你这个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你逐渐年龄在增加，但是呢，你不一定会越来越成熟，是随着你的年龄成正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不要忽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给我们这些老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啊，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不一定代表越来越成熟。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不断的在主里头的长进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是否在主里头长进，它不会自动发生，不会说我就在主里我就信主了一年一年，我逐渐的肯定是每年都在增长，每年都在增长，不一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增长却是必要的。那个我们知道一个圣徒的成圣完全，它是一个毕生之久的功课，你不是一蹴而就一步登天啊，马上我就完全成圣了啊。但有人这样讲过，有这样的一派人说，我可能某一天走在大街上，突然圣灵的光照一下子我就全然成圣了，那大概是一种理想化的。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一个圣徒他都是在花毕生的这个经历，他的生活来被神塑造，在主里头长进，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弟兄姐妹，它不是一蹴而就，但是这个过程不能够停止，你不能够这个婴孩的阶段呢，每个人都会经过，每个圣徒都会经过，但是你不能一直做婴孩，你一定要在从婴孩阶段脱离出来，然后长成大人，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这是一个过程。这个事情呢，是神的心意，不是我所说的，是圣经当中所写的非常清楚的，不断的在主里成长乃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回过头去看一看 ，OK， 你可以看一看我自己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有什么感慨？有没有感慨说哇，那个时候我怎么说这样的话？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种怀旧的这种，不是叫怀旧吧？就是说偶尔会回忆一下，过去的这种习惯有没有？比如看一下老照片有没有？因为都会看老照片，对不对？哎呀，过去，就是年轻人就说，哎，我小时候是这样这样的，或者我前几年这样这样的，我也偶尔会看一下，我不太拍照，别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拍照？其实我没什么兴趣，我总是比较爱这个，说，哎呀，其实我是学文学的，我喜欢把它留在我的脑海里头，而不喜欢去拍照，乱说的啊，但是我偶尔会看一下照片啊，偶尔会看一下照片。我看照片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啊，过去的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样子。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几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呢？就是在我第一次第一年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冬天的那个营会啊，冬令会。那个冬令会是2011年的冬令会，那是阳光教会的，可以说是阳光祷告山的第一届的营会，当时的营长是陈登树牧师，当时还不是牧师，当时叫阿登，现在我还叫他阿登。他当时和他的太太做营长，他太太叫艾妮，是一个美国人。当时我们一车人提前上山去，所谓的先锋部队，我们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到那以后呢，我们就在路上采购啊，然后买这个买那个，然后因为很多雪很多冰就很好玩，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在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大厅里边怎么准备啊，做晚饭那些各种各样的照片我还都看到。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慨，我还想到了一些事情，我还看到当时自己的那种 可以说满脸稚气的那种那个样子哈，就是过去了有几年，2011年到现在啊，7年以前，不长也不短了。在这7年以前看到自己的那个样子，觉得哇，当时，虽然是很纯真吧，但是有点幼稚的那种感觉，会看得出来自己的幼稚。我还想到当时晚上的时候，牧师跟我们一起祷告，我当时根本就不会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挺怕的。牧师祷告很长嘛，他说：“一波你来祷告。”我说：“我不会祷告。”牧师就说：“随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牧师常常会这样：“神怎么感动你就怎么说，对不对？”有没有被刘牧师这样讲过？神怎么感动你怎么说？我就心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感动，但是也没有太大的感动，勉强的祷告了几句，祷告的也不是很好，印象非常的深。当时我连祷告都不会。然后呢，当时我在那届营会里担当的是这个负责营会的饭食，负责营会的饭食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对做饭比较感兴趣，另外一个是其他的我根本也都不会。OK， 你现在如果去的话，肯定是每次基本都要讲道啊，然后还有敬拜方面的服饰，在当时这些对跟我都是无缘的，我都不会这些东西，所以我只会做饭。还好那次就是印象很深的，他们都说我做饭做得好，就是被夸了以后人都会怎么样，被这个褒奖以后就会成长。其实你要说一些造就人的话， OK， 都说一些造就人的话，他就会成长的。还是做饭好，那还是可以挑战别的，对不对？慢慢的，哎，乐器也可以玩一玩，其他的碰一碰，慢慢的在教会可以做的事情就多起来。所以你要说一些造就别人的话，我当时非常的感谢那些夸我的人， OK， 然后让我可以在这个长进啊，长进。所以看到过去的自己，你的一个感慨是什么？哇，过去怎么这么幼稚 ？OK， 还有其他的一些时候，怎么这么幼稚啊？怎么，哎呀，真是不够属灵啊！啊，一方面为自己所说过的一些话，哎呀，当时我怎么说了这种话出来？我怎么做了那样一个举动？看着都很傻，然后别人怎么看我呀？想想的脸都红，这种感觉，你如果没有这种感觉的话，就有问题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夸张啊！你要看到你过去的做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感觉到我现在和当时的那个我是不一样的，阿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进步，不然的话你就是原地踏步了，就是原地踏步。一定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在主里头，这个神他是让我们不断的在他的里头进步啊。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以弗所书4章15节啊，这边说到说呢，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重点是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不只是你要在你的信心上增长啊，你要越来越信靠神，你的信心的程度要越来越大，你还要在你的爱心上不断的增长，你的爱要越来越反映出神的爱了，你要越来越宽容忍耐别人，对别人越来越有耐心，去包容别人，去原谅别人。 OK， 很多方面的这些，这叫凡事都要长进，不光是我信心长了就可以了，不光是我忍耐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有两个非常重点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那这个呢，你去注意读的话，保罗在写给那些圣徒们的信当中常常提到这两个指标。 OK， 叫做指标，说我为你们在主里头的这个信心还有爱心，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欣慰。这是保罗看到他所建立的教会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增长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觉得非常的 得到安慰。是因为一个信心一个爱心是反映一个圣徒或者要一个教会的他的一个在主里头在灵里头的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指标。你的信心如何，你的爱心如何，基本上这两个可以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圣徒啊，就是在一个主里头，他的可以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个可以涵盖出来在里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来背一遍：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有很多人没有张嘴，没有张嘴，幸亏有其他人帮你们遮盖一下。OK。回去把这个背下来，非常的宝贵，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的话，你就不知道神在你身上在做什么。 OK， 说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圣灵结的果子。说而且呢，它是结在你的里头的，结在你的里头的，是不断的结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像在那一个瞬间发生然后之后就没有了，它是不断的累积在一个圣徒的当中，不断的由少到多的一个过程。 那这是一个圣徒在进步的时候，在主里长进的时候，主难结出来。你结果子的时候，你不能光有仁爱的果子，还有喜乐，还要 有和平，有没有神的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OK， 你会非常越来越忠心，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而且你会越来越诚实，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有节制。你对你的时间的把握，对你说话、对你的话语的控制 ，OK， 各方面都会反映出来。这是一个圣徒不断成圣完全的过程，所以是在凡事上都要长进。所以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怎么样？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凡事长进。还有一点，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一章的二十五节啊，这边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这是保罗说的，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最乐意看到的，就是他所带领的。带领信主的这些他属灵的儿女能够不断的在主里头长进。所以长进是神的旨意。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九节说，全身既然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看到又出现，这是说的全身既然靠着他，就是靠着主耶稣荆棘啊，就是这个筋还有关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因神大得长进，所以我们的长进是什么？是靠着神而得的，并不是靠着你的血气的努力啊！我就要长进，但是你如果离开神、脱离神的话，这个人没办法长进。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同属一个身体，身体，你脱离身体的话，一定会死掉的啊！不会长进，不会长进。而且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这是讲到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清楚的主的旨意，包括旧约所这个启示给我们的亮光，就是让我们知道圣徒你必须要在神的里头不断的长进，不能原地打转，不能在旷野里原地打转，这非常的可惜。你在做一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不断长进是神他的一个旨意啊，而且呢是一生之久的功课，而且是必须要长进的，而且长进的话是凡事都要长进，不光是一点，凡事都要长进。那我们说这个在主里长进，它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实总结出来的话，我总结了三点。第一个叫做从婴孩到大人，从婴孩到大人。第二个呢是从属肉体到属灵。第三个呢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三个其实长的都是。是同一，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主里长进的话，你会经历这这个三个方面的这个变化，可以说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啊，三章一节这边怎么说？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第一封信啊，是他在三章的一节这样说：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他说到：“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为婴孩的。OK，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的啊，四章十三、十四节啊，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三、十四，这边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会看到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主里头一直是一个婴孩的话，他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就像你平时看到你身边的小孩子一样，他缺乏一个足够成熟的判断力，他对这个他身边的环境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他做的事情。有的常常会伤害到他自己 ，OK， 他会被容易被别人拐骗，拐骗的话一般是拐骗小孩子 ，OK， 大人也许会有，如果有可能会被拐骗，小孩子比较容易被拐骗，因为他不明事理，他没有判断力，他会被骗，他不成熟，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成长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婴孩到一个大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你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不然你总是一个孩子的话怎么样，你就非常的危险，很通俗，你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容易被人骗，而且你浑然不知，你分辨不出来你身边的环境对你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能分辨好歹，圣经这样说要分辨好歹。那这个 怎么去增加你的这个分辨力？第一个，你要认识神的话，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话。另一个呢，就是你要不断的让圣灵，你要对圣灵的声音更加的敏感，让圣灵来引导你，不然的话你就非常的迟钝。那这个分辨好歹非常的重要啊。圣经说的啊，刚我们读到了这个刚才还没读啊，这个比希伯来书五章的十三啊，我们读一下十一到十四好了 ，OK？ 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啊，我们翻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OK， 好，翻到的可以先读啊。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边讲的了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的成长要脱离这个婴孩啊，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什么意思呢？你就讲了半天，他只明白最初的，就像这个小孩子吃的奶一样，最初最基本的神的话语啊，因信称义我得救，阿们，对我来说够了，我不要再听了。这样的人你就永远做一个小孩子，你没办法吃干粮。是什么干粮？就是说更加更进一步更丰富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得着真理的亮光，你要更多的认识神认识基督。但是呢，如果你拒绝的话，你就是拒绝了这个干粮，你只能吃奶啊，只能吃奶，而不断的要回到这个起初去来这个起初的阶段去再去教导你。所以这是一个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你要不断的去教导他，弟兄啊姐妹啊，你不能离开神啊，你要来教会啊。 OK， 有没有听到这样常常的？我们会很烦，因为这方面就是 我会招人烦，会招人烦，说错了，我会比较招人烦，因为我常常这样说别人，哎呀你不能离开教会啊，主耶稣才是唯一的神啊。 OK， 因信称义啊，就是这些基础的，总是在讲这些东西。为什么？是因为他还没有脱离这个东西，他这就是在这个最基础的事情上头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我怎么再讲一些 ？OK， 就像那个某一个传道人他所说的，我讲的都是这个福音的 A B C， 没有讲 X Y Z 的那些难度，再难的你根本听不懂。所以说只能停留在这个，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可悲啊。说严重一点，非常的可悲。因为做一个大人，不要做一个孩子，你要有一个清楚的分辨，你对神的话语知道多少。当一个环境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是好是歹，非常的重要。我看今天来的人里头 OK， 过去一段时间来我们教会，有一次来了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其实是在耶和华见证人里聚会的啊。他我也知道他的背景，是我让他来的。那个男孩子在那边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接触到真道，在这个异端里头被洗脑，被灌输错误的思想啊。那我见到他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情况非常的糟糕，甚至谈不上属灵的情况，因为不认识耶稣的话，没有圣灵在他里头的内住，他没有来自神的那种，就像你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神的光辉，就是说圣灵内住所带来的那种喜乐和平安，他是没有的。两眼睛发黑，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整个人都发昏 OK， 整个人都发昏，非常的彷徨，非常的不安，都写在他的脸上，我看得非常清楚，我帮他祷告。那他说那些人对我也蛮好的呀啊，他们对我非常的好，你都知道异端其实对人很好的，有的时候你要小心，他对你非常的好。他说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帮了我非常的多的忙，我非常的感谢。而且他说我觉得只要是敬畏耶和华的都还好啊 OK，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告诉他？你能不能找出来圣经当中是哪句话写的说不认识耶稣是不行的？有没有？能不能找出来这样的？你如果不能找出来的话，说明你也有可能会被迷惑哦。如果你是他的话，人家异端来找你这样说的话，你有可能哎呀是啊，敬畏耶和华不挺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呢？你的根基有没有？你对神的话语知道多少？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可以判断出是好是歹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帮助这些人把他们重新带回到主里来？他只是这样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当腓力来跟主说，跟耶稣说， 主啊，你就让我看一下父，我们就心满意足。但是他说，菲利亚，你跟我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说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了。耶稣看见的主耶稣就是看见父神，你不能把他们分开，他也是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凡是你在神里可以想象到的，可以知道的一切的丰盛，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所有的属性，都完完全全反映在耶稣基督里头，一点都不带少的，因为他是一样的神。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说，他就是基督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一书更是说到，二章二十三节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句话是我当时告诉他的，我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OK， 你要敬畏耶和华，但是呢，你绕过了耶稣是不可。耶稣也说过，我就是那道路那真理和那生命，我加了一个那，是因为那是只有一条，只有一个唯一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道路可以通向得救的方向，只有通过耶稣。犹太人怎么得救？不会因为他们现在所信奉的犹太教说他们传统，我们的祖宗都认识神，我们也会自然得救，不会的。如果不进入教会，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犹太人也不会得救。你要明白，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你不通过耶稣的话没办法得救。所以告诉他，我说你现在里面你根本没有神给你的平安，因为没有圣灵内住，因为你不认识圣灵，原因是因为你不认识耶稣，你不接受耶稣，你说耶稣是被造的，你不认识他的神性，所以你领受不了这种祝福。我告诉他这很根本的。他说别人攻击他导致他现在非常的不安，但是我说你这种不安并不是别人的话语所带来的那种外表的短暂的东西，而是一种你深层次的内在的你灵里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姐妹，换作是你，你能不能去是看出他的需要来？如果是你有异端找上你的话，你能不能把你的道讲明白给他？你也不用跟他辩论，但是你要清楚你信的是谁，你要一定要分辨。这一个小孩子是不能够分辨的，不分辨好歹，但是你一定要进入到一个对这个神的仁义的道理。所以神仁义的道理就是神的意义，就是神的话语，有一个足够成熟的认识。不然的话就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非常的可惜或者非常的可悲。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要从婴孩长成大人，要从婴孩长成大人。OK， 那现在的异端无孔不入。上周来了两个女的住在那边，住在秀林那边啊。那两个人是东方闪电的，你们可能不知道。OK， 后来是知道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教会刚好他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是跟他是互相认识的。哇，他没有想到怎么这个人跑到阳光教会来了，惨了，今天搞不成了，撤吧。结果我正要这个留他们要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跑掉了。我跟他大概不会再来。这个常常会在跟异端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他的不同啊。有时候圣灵会很强烈的提醒你，这是不对的。所以说，这样的你会看到，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各种各样扭曲的异端邪教正在渗透神的教会。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上当受骗。要不要被人骗？圣经说了，小孩子才会被人骗。OK， 大人是不会被骗的，你成熟的话是不会被骗的。一定要小心，有足够的判断力，非常的重要。不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神的圣徒都是一样的。从婴孩到成人一定要长大。第二个，从属肉体到属灵。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你要非常的谨慎去读这句话。保罗说到，他非常可悲的看到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在这个阶段是一个没有成长的教会。说呢，过去你们是小孩子，到现在你还是小孩子，你过去属肉体，到现在还是属肉体，我巴不得你们能够成为属灵的人。他说你还是属肉体，为什么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就在保罗看来就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个，难道神的教会不都是属基督的？为什么要分的我是属他我是属他的，分门结派？这是和世界上的人是一样。保罗说你们这样做的话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他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满足感，他会争斗的。 你要小心，教会当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教会常常出现分门 结党、啊、拉帮结派来争斗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说明这个教会是不成熟的。拉帮结派的人首先是不成熟的，他是一个属肉体的，属肉体属血气、啊、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什么他也追求什么，根本没有 被分别为圣、啊、没有被这样一个圣洁神的圣洁反映出来。所以呢，这个属灵啊，属灵上的进步呢，就是会越来越让你看到啊，你和不认识人的不同。弟兄姐妹非常的清楚，你和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不同，一定要显得非常的清楚。这不是说什么带有那种 sabbats 啊，没有那种，而是说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巴不得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都来认识神，都能够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地步。但是呢，这个差别，这个对比应该是越来越明显才对。你在如果在主里不断的进步的话，所以 你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的人？我们有没有 为了一些事情凭着我的血气出头、啊、然后我去争斗？有没有讲了很多的话是不属灵的？这些话是不仅不能建造别人，我出口之后马上就伤害了别人，让人去这个可以说是拆坏了拆毁别人的生命的。你要去思想 你所说了什么样的话，是不是说话根本我不考虑后果的，凭着我的喜好我就这样讲了。所以这都是一个属肉体和属灵的表现。很多这属肉体很大的一个表现就是讲过的话很快的马上就这个发现是错的，你会非常的尴尬。属灵的人他，我就说他最大的一个表现，一个人他都是表现在他的这个嘴上面。 OK， 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还是随着当时我的情绪啪我就讲出来了，非常轻率，不造就人。这就是说圣灵对你的掌管还不够，你交给神的主权还不够。这就是说还是相对于属灵还是更加属肉体，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要进入到属灵的一个地步，而不是要在这个属肉体。这和这个婴孩啊，婴孩是一样的。第三个是越来越像基督。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要认识，第一个是要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OK， 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肢体合起来是一个身体，就是一个身体。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圣经当中这个认识是一种通过你的体验，通过你的你和他相交，然后真正的认识他的本质，和他有一个通过一个经历达成的一种知识，这叫做真知识，叫做认识。 OK， 说圣经说了，说这个亚当和他的太太夏娃同房，于是就怀孕了。 OK，那这个时候是他和他同房，用的原文是说他知道了他的太太，明白的意思，就是他是通过这个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相交的过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这种经历的过程才认识的。所以你认识了神的儿子，就不是说我啊，我听过耶稣，我知道耶稣是谁，而是说在真道上面，你越来越知道主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你不断的去经历他，然后呢，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经也说了，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你是啊，你在这个从在属灵上成长的一个过程，是越来越走向基督，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人。当别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甚至还没有开口向那个人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像我一样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哇，这个人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发自他 内在的，让特别觉得能够吸引我的，我觉得一种特别美好的从他里面散发出来。这就是基督透过你所散发的那种馨香之气，你来吸引他。所以当你越来越熟了，你会越来越像主耶稣，你会越来越像主耶稣，这是一个肯定会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说 这些都是从一个可以说在主里长进的一个表现，一个过程，从婴孩到大人，从属肉体到属灵，从一个你自己到耶稣。 OK， 这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但是呢一定要不断的在发生才行，不能停滞，不能停滞。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如何在主里头不断的长进。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长进的动力啊，你必须要有一个愿望啊，我要在主里要长进。弟兄姐妹们，你要一定要小心，不要以自己所谓的安稳而得到满足，说啊，我很稳了，已经，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每周都去教会，从来不缺席，我十一奉献也做，周间也参加聚会，怎么样，讲很多。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当你回忆过去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种一种变化，一种感叹，哇， 哇，真的是在主里成长了。如果没有这种感叹的话，那种所谓的平稳真的是会 麻痹你自己啊，让你不能够在主里头长进。所以你要大胆的向神求神，那我一定要在你的里头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因为圣经是，因为我们说是神喜悦这样的人，或者是在主里的人必须要长进，必须要长进。因为神厌烦的说，他说我厌烦那个世代，他们跟随我在旷野绕了40年，竟然不明白我的作为，一直在绕，这就是原地踏步的基督徒。神不喜悦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在主里长进，去讨神的喜悦，在主里头长进，你肯定是可以长进的，肯定是可以长进的。所以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都在我们自己，而是不在于，不是在于说好像神他没有再给我什么新的帮助，让我能够好像我的灵命出现这种跨越性的成长。其实你不要去怪神，千万不要去怪神，是一定100%的原因是出在你自己的身上，神那里绝对不会出问题。只要你一直是去带着一颗饥渴的心去寻求他的话，你会不断不断的在主里头去长进，不断的去长进。所以第一个，你的这个愿望，你如果没有这个愿望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得了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得了你。我巴不得今天就让听到的人每一个都因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在我们的心里升起，我的灵命如何啊？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自己。我相信圣灵，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没有去寻求你，我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现状，我没有在主里长进，虚度了很多的光阴，求主来赦免我。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圣灵光照的时候，你要去回应神。第二个是要相信神，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笼统，但是我具体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祷告，你要有愿望去成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下一个出问题也出在你的身上。会出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一种我在之前讲到中提到的，叫做这个属灵上的厌食症啊，得一种属灵上的厌食症，就是说给你准备好了饭你不吃 OK， 你自己选择去挨饿。当你祷告了神，说神啊，我要 在你的里头去成长去进步，求你加添给我更多的信心爱心宽容忍耐等等，你去求的时候，神会把他给你预备好的能够帮助你在灵里去成长的这个粮食会赐给你。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去接受。所以说重要的是说，不是神要讨你的喜欢，说啊，这个时候我想吃这个了，你就给我这个好了，给了这个我一定会长大。你不一定长，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是好的，你不知道你经历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人，经过什么样的困难以后，你才能在某些方面你的弱点上去成长去突破。但是神知道啊，他会给你预备，给你安排。你如果顺服神的话，你不要去抱怨，哎呀，这个环境怎么样？你去感谢神。你就感谢说，这些都是我成长的粮食，神啊，你给我让我去经历的一定是对我有益的。你要带着这种信心你去信靠神的话，你不要去厌食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常的不好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要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要感谢 OK。 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训，就是在因为环境而抱怨，来到旷野里头发现这个旷野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OK， 没有水，没有水，没有食物，甚至到最后神供应给他们以后还是不断的抱怨，还要吃肉啊等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这些人不断的抱怨，不接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其实神已经给了他们了，神没有让他们饿肚子，只是给了他们这个玛纳。这个玛纳照着圣经描绘所说，似乎是一种味道比较淡薄的一种食物，就是说吃起来不怎么好吃，但是呢不至于让你饿死，明白这个意思。这件事情不表明说神他不爱把好的食物给你，但是这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神让你学一个功课。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在申命记的8章这边写的说三节到九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这是功课，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第一次出现这句话，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不要太依赖这个物质上的东西，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功课。不是神没有这个东西，而是暂时让你经历一个看似好像不是特别满足的一个环境，无论是你的收入还是你的健康状况 OK， 你看似怎么，神为什么不把一个更好的一个给我？但是神是让你在学功课，不是他不能给，他一定会给你，如果你顺从的话。这边说到让你学这个功课，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医治又神的看顾和保守。你当心里想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下面说到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桶，非常的丰富。但是在那个以前，神有意让我们去经历的一个看似比较贫瘠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通过考试，是因为他非常抱怨，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现在给我的，所以一旦厌食的话，一个孩子就长不好。 OK， 做妈妈做爸爸都知道，你一个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厌恶神所给你的一个环境的话，给你的功课的话，要帮助你去灵里长进的这个环境的话，如果你去抵抗的话，去抵挡的话，你去逃避的话，你就错过了灵里长进的一个机会，这是神给你的。诗篇的107篇的18节说的非常直接，说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就临近死门。如果你不断的拒绝来自神给你的这个粮食的话，你就会面临灵命的枯死啊，灵命的枯萎。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所以说要为一切的环境感谢神，要相信他的带领，知道这个背后有他的美意，他要教给你功课，要帮助你属灵的成长。如果你拒绝神的帮助的话，没有人能够帮我们。刚才看到说我们的长进是只有在神的帮助下才能够长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不断的吃喝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帮助一个圣徒成长的一个最最关键的。我讲了非常多的次，讲了非常多次，你一定要看重神的话，你一定要多去读圣经，不要错过听到的时间。你来教会，如果你来这一天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就是这一天当中上午你也没有听到，下午你也没有听到的话，说极端一点，你就白来了 来聚会。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听神的话语。 我在这里讲的话，其实是神透过我来对你们说话，这叫做新鲜的话语。同样的，我也在读这个圣经，你也在读这个圣经，你读了很多次神没有跟你讲话都有可能，但是就在今天，如果你竖起你的耳朵去听领受来自神的话语的话，通过我的解释，通过我解经讲到，是把神的话语变成你可以吃下去的新鲜活泼的话语。你要错过这个时间的话，你来教会的这个意义可以就失去了一大半，非常的可惜。你要领受神的话，吃喝神的话语。诗篇的119啊，97到100节，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话。诗篇119很长，其中有一段啊，97到100节说到：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们讲的默想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上周我讲的，上上周也许忘记了，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第一个，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头作为你的一个指引的话，你会比你的仇敌更加有智慧。我讲到了属灵的仇敌，他会非常狡猾，他会用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东西去欺骗你，要引诱你犯罪，要打击你，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毁灭你。但是呢，你如果有神的话语常存在心里的话，你会比你的仇敌更加的有智慧，你会战胜你的仇敌。然后呢，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 OK， 地上的师父肯定是比学生强啊，老师会常常保留一手啊。但是你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常在你的心里越存越丰富的话，神会让你比你的师父更加的通达啊。那些你在社会上的长辈也好，公司的上司也好啊，那些所有的你的家族的年长的人也好，如果你比他们更加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话语的话，他会把这种智慧都赐给你。不论你的年龄有多大，不论你的年龄有多大，他会在这个把属灵上面的这个丰富赐给你，你就会真的是比那些人更加的有智慧，让你可以说怎么说，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的宝贵。然后呢，100节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年老的都是有这个人生的经历的，但是呢，有神的话语的话，会让你可以说明白发生在你人生当中这些事情，而不是说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不知道发生在你人生当中这么多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都是好像是白白的啊度过了。但是如果你认识神的话语，你会比年老的更加的明白。这边所以说比仇敌、比师父、比年老的，就是说他会带给你非常非常多的祝福，让你这个人的人生非常的丰富，让你可以说真正有的那种自信。你在活在这个世上，你会觉得你非常的有自信，是因为神他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你要吃喝神的话语，不断的长进，这是你长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就是吃喝神的话语。然后呢，还是要 让圣灵来掌管和引导自己的生命。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的十四十五节说到，讲到了这个，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当神要启示给你什么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圣灵的一个足够的带领的话，你就不能领会。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那这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当你是一个属灵的人的时候，你看身边的这些环境，看这些人，你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世人因为不认识神，他不知道你从哪里得来这么多的智慧。但是呢，你如果随着圣灵给你启示，如果你去领受，你不要拒绝圣灵给你说的话，你要去好好去思想圣灵给你的指引，你会不断的经历到这种属灵的这种分辨力啊，这种越来越通达，这会让你在这个灵里不断的去长进的，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不要去保留，不要保留。最后一个讲到就是教会的肢体各尽其职啊，这边讲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的长进呢，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你要靠教会。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够缺席啊，不要缺席礼拜，千万不要缺席礼拜，因为你不能够离开基督，这是身体。一旦你缺席了，你一旦不在教会里，你就可以说逐渐的脱离了这个身体。离开身体的话，一个肢体单独是不会长的，你不是放到实验室里头，像用那个细胞分裂出来让它自己长，你一定是长在身体上才会长的。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帮助的过程。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你没有的东西，他们有很多的恩赐是用来服侍你的，你也要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别人，这样的话是彼此造就，彼此建造。所以说这个你来到教会当中，要达到肢体各尽其职的时候，这个身体才能一起去增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这个位分非常的重要。不要说因为我算了，我又不是讲道的人，我又不是什么的人，所以我无所谓了，我稍微懒惰一下，稍微休息一下不要紧。你要知道教会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位分是真的是不是很起眼，但是不代表它不重要。如果你缺席的话，你会导致让整个这个肢体会瘫痪掉的。我常讲的，比如说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敬拜小组 OK 有很多比较显眼的位置，带敬拜的人会比大家都在舞台上比较显眼，或伴唱的或怎么样，但也有一些准备这个歌谱的啊，准备歌词的，或者在那里调音的，都是不是很起眼。但是如果他们一歇下来的话，这个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同样的道理，在教会当中，你的那个位分你要竭力去做。因为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不是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十二章讲到了这些讲到了这个他先讲到了十二章，他先讲到了说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就是为神而活。后面讲的具体的他从这个第三节开始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对整个你认识教会的这个职能上来讲，他说到，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首先你要看得非常的中合乎中道，不要高看自己，不要低看自己。然后呢，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就是说神给了你怎样的恩赐，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位分上，你就要专一的集中的竭尽全力的去做好。阿们。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你要清楚你自己的位置，竭尽全力去做好。不要以为我这个位置不重要，所以我可以偷个懒，我可以让别人顶我就好了。不是的，这个肢体要怎么样，要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彼此造就，彼此成长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你手中的服事，要竭尽全力的去做，竭尽全力的去做。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在主里不断的长进。第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长进不是一天能办到的，但是呢这一个过程一定要保持，一定要是一个上升的过程。圣徒们不要在原地打转，回想过去的时候应该想到我这几年有没有进步，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感觉的话是有问题的。还不晚，还不晚，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主啊我要在你的里头不断的成。或许这个问题常常会发生在我们没有正面去迎接神给我们的帮助。 OK， 我们讲的这个属灵的食物，这些环境或顺你的心或不顺你的心，你都要去接受，不然的话没办法成长。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去不断的成长，不是不断的成长，你要去接受他给你的环境，你要有成长的愿望，而且你要去依靠他的话语，去读他的话，去听他的道，你要把你的生命更多的去交给圣灵，你还要在教会当中参与教会的侍奉，千万不要缺席礼拜，不要以为说你在家做礼拜是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不能脱离礼拜，不能脱离神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巴不得今天圣灵给我们说的话都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行动当中来。所以每次我讲完以后，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够弟兄姐妹们听了以后怎么样照着去做啊，不要说今天我有感动了，然后一转身一吃一顿饭全忘了，千万不要这样，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我讲的是什么，然后你心听的是什么，怎么去付诸行动，有了行动你会带来你的这个生命的变化，这是神的道最终要作用在你的身上，是一定要去把握住的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正如一个健康的身体会不断的成长一样，主啊，我们合在一起就是主您的身体，主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长进，不仅是我们个人，也是我们的教会，要不断的长进，在主里长进。主啊，愿你今天来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不回避，让我们去正面去看待你让我们去面对的这个课题，我是否一直在主里有长进。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为我们除去一切做那些拦阻我们，拦阻我们进步，拦阻我们进入到更加丰盛的一个生命的里头的这些所有的障碍，主啊，愿你亲自为我们除去。主啊，这或许是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信，正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主啊，没有听到你的话就照着去行，去怀疑，去试探你，愿你来赦免我们。主啊，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善良的心，主啊，来听到你的道，就如同那种子落在了好土里一样结实百倍，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愿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叫你的百姓，主啊，不断的不断的因着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断的在主里头成长。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主啊，让这么多的肢体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造就，各尽其职，竭尽全力的，主啊，为了建造您的身体，我们献上我们的一切，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求圣灵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来感动我们，直到我们付诸行动，感谢你，荣耀的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